第三章一章三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几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请 PowerPoint。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必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今天的主题就是带着神赐安慰的盼望来安慰人。人生有时候让我们感觉非常脆弱，一个弟兄平常嬉笑怒骂，充满了活力，事情毫无真相，一天我们却忽然接到消息住院了，弟兄姐妹开始为他祷告守望，可是感觉我们祷告的飞船还没有脱离这个跑道起飞飞向神，就忽然接到消息他已经回天家了，让大家非常的愕然。这是我们所爱的孔弟兄，一个本来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浙江省高考理科状元，被北大录取，美好的人生摆在前面，可是因为一个诊断，整个美好人生忽然被冻结了，因为他得到了渐冻症，美好的人生变成渐冻的人生。这是我的学生李红。还有一个学生，他会写诗，会画画，长得水灵清秀，可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里面注射，因此瘫痪一生，坐轮椅。这个学生诗颖跟渐冻症的李红，他们结为一对夫妇。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感觉到愤愤不平呢？可以感觉到活不下去呢？佛教有一句话形容人生无常，这句话其实并不正确，你们知道吗？因为患难怎么是无常呢？顺遂才是人生的变数。老实说，苦难在我们人生当中无处不在，成功成名却不常有。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苦难，可是不是每个人会功成名就。患难会让我们的生命在深处连结在一起，成功却会让我们轻易地分裂了我们各种的关系。所以患难无处不在。患难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人人平等。圣经上说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在患难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下一章可以吗？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都经历也尝过患难的滋味。虽然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是要我们去享受，享受他的创造，可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苦难成为我们生活现实的一部分。你知道圣经当中谈苦难的经文多过谈喜乐的经文吗？ 据学者统计，诗篇当中有超过40%是哀歌。主耶稣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充分反映出基督徒在堕落以后的生活现实是充满了患难。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汗水、泪水跟各种挣扎的组合。可是有人就会问啦，那我信教干什么呢？我信教不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吗？如果我信了半天还受罪，我信你这个教干嘛呢？有一位已经回天家的牧师杨牧谷，他曾经说过，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而是用来承载人生。杨牧谷牧师他自己生前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优秀精英，华人教会里面少数很注重文字语言的牧者，所以他的著述过百。本来他应该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写很多的书，可是他在40几岁诊断患了鼻咽癌，57岁就回天家了。他走的那一年是1989年，那时候我已经有文字侍奉的呼召了。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傻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神国里面非常优秀的文字人才，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我的笔还那么不成熟，所以如果拿我的生命去换他的生命，他不是可以写更多的著述来造就人吗？可是苦难的原因永远是对我们隐藏的，从古到今，从哲学到文学都无法解释得清。这是杨牧谷牧师他亲身经历苦难以后对信仰的解释，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而是用来承载人生。我们永远不清楚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可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承受，可以帮助我们像坐船一样承载我们的人生飞过痛苦。所以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对患难怎么承受，怎么回应。所谓门徒在新约里面希腊文它的解释是学习者的意思。我们要学习的，下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怎样效法基督。出不来吗 PPT？ 可以下一个吗？谢谢。门徒就是学习者，我们要参与基督各样受苦的形式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关于生命当中他的失去有一些内情，患难是有很多种，我简单的归纳几种形式，如果神允许也许几次讲到都会讲患难。第一个是为基督受苦，这个受苦是你只要跟随神你就会有某种形式的受迫害。第二种是各种的病痛或生命当中的失去。第三种是来自他人的索求，比如说父母、师长或者是配偶，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痛苦。第四种是出自自己的罪或软弱，原因不同，形式也不一样，所以痛的分量也不太一样。那今天我想着重的是第二项，因为这一年多来的疫情，有很多人失去健康，也有人失去生命。我们教会最近也痛失了两个非常亲爱的弟兄，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是摆在第二点。生命中的失去，不管是哪一种，你可以失去健康，你可以失去身体的一个肢体，你可以失去亲人，失去财物，失去你房子的居所，失去工作，失去尊严，失去名誉，失婚，失去孩子，或者失去怀孕的机会等等等等，都各有它的悲剧性。而且有些是渐渐的失去，在失去的过程里面 你有一段时间可以做一些心理准备，也有些是骤然的发生，你心中完全没有一个缓冲，就比较难接受，而且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可以压垮你。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的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大小不同的失去。要如何在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中还能够看到福音的盼望呢？下一章。有时候这种难以忍受感觉上就像保罗说的，在下一章，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下一章前一章哈，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比如说至亲过世那种痛，每个人都走过，无论是你的父母、配偶还是孩子，常常至亲的过世会让我们感觉自己也被判了死刑，被拖入死亡的黑暗深渊当中，久久爬不出来。在这个时候，请问信仰还能对我们说什么吗？我没有全面的神学，我也没有完整的圣经教导，这方面我也还在学习。而且我相信在座的有的走的苦难比我还要深，比我还资深，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只是我自己的重点学习笔记，希望对我们大家会有一点帮助。在我的学习当中，我看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问题大，我们的神更大。当悲剧发生的时候，这个苦难莫名其妙的击打下来，常常让我们感觉的是惊心动魄，天崩地裂。这个问题之大，好像整个淹没了我们一切的视野，包括属灵的视野。所有的痛苦跟挣扎，还有迫切的关心，就像墨汁一样的淹没了我们。那种黑暗让神忽然变得很微小，很微小。有时候他会完全脱离我们的视野，最后问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以我现在请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好吗？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手掌放在你的眼睛面前，这个手代表你的问题，或者是你生命当中的痛。这手掌一放到你的眼前，我问你，你还可以看到别的东西吗？看不看得到？你可以看到亮光吗？是不是只有一点点，是你手掌之外的亮光，对吗？好，放下。你知道苦难跟你生命当中的问题会主导你的视野，到了一个程度，苦难开始定义了你，你的身份，你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份，你变成患难的俘虏跟受害人。如果你得了癌症，你就成为癌症病人；如果丧亲，你就成为丧亲的家属；如果你丧失配偶，你就成为寡妇或者官夫；如果失业，你就会感觉自己像一个 loser 失败者。所以当生活当中的苦难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的眼光当中变得非常微小。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苦难中会产生对上帝的怀疑，甚至不再相信。只有当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像约伯，把你的眼光看到问题之外的世界，在问题之外的世界有莫大的宇宙，看到神立世界的根基，那种规模大到不可思议，无从想象，神所创造的那一切，那种全能全知的智慧，超越我们人所能理解的一切。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问题跟苦难才会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开始恢复一点它应该有的比例。我发现虽然生命的挑战它仍然在，可是神永远永远大过你的问题。这是我第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成熟的属灵生命比较能够成熟的回应苦难。这跟你信主的时间长短无关，你可以信10年、20年， 你的信心还是像个小婴儿。信主时间的长短不能定义你属灵的生命是否成熟，定义我们属灵生命是否成熟的是你的信心有没有成长，你对神是不是有正确的期望。所以成熟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呢？不成熟的生命又有什么特质呢？下一章。不成熟的信心是属灵婴儿的信心，会相信我只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的生命就会一帆风顺，永远不会有失望跟痛苦。那成熟的信心呢，是指认出神在苦难里面是与我们同在的，同时他会用生命当中各样的痛苦跟失望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不成熟的信心会认为信仰会帮助我们解释神怎么做事的，应该是趋吉避凶。可是成熟的信心，即使你不了解神在做什么，你也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下。成熟的生命是跟神一起来承担我们的苦难，有时候我们还会愿意为主受苦，这是成熟的生命。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有电视机前面的你们，你的信仰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神必须给你一个交代那一种吗？还是你可以学习把你的手稍微移开一点，把问题从你的视线当中移开一点，多余啊去看，仰望神，求告神，你是不是能够看到神更多更大美好的心意？虽然短期之间我们完全不能明白，我们到今天还在问同样的问题，孔弟兄为什么那么早回天家，我们不能明白，可是我们愿意把这个交给神，相信他有他美好的心意。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什么呢？下一章。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我刚刚讲门徒的意思就是学习者，所以不管在任何的状况里面，我们都要把握机会来学习属灵的功课。这跟外面一般碰到苦难会怨天尤人相比呢，这样的回应是比较健康的回应。虽然我们也会很痛，虽然我们也会难过，我们也会掉泪，可是这让我们基督徒比较爬得起来。那么基督徒要如何去回应患难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有一段非常实际也很有帮助的教导，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第一点是患难中我们人要赞美神，他一开始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他这第一句就说归颂赞与神，那我们会想没搞错吧，这不是我们平常的人性反应啊，这不是一个大逆转吗？通常碰到患难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叫痛对吗？然后是愤怒，因为原来是属于我们的被剥夺了，我们会想要抗争，我们想要找人负责，如果我们的亲人死在手术台上我们要找人负责，是这个医生的错，还是我的亲朋好友把我的亲人送去医院晚了的错，我们一定要找个人来负责，这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它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些情绪反应全都会争挤着跑出来，我们压根就不会想到我还要去赞美神，基督徒到底是人还是不是人。其实这里讲的是基督徒的第二反应，第二反应下一章。第一反应我们跟其他人差不多，基督徒会叫痛的，我们也会叫痛，基督徒也会流泪的，我们也会生气的，我们也会不想见人的，我们更不会想在那一刻还要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只想躲起来，我们要填我们自己的伤口。可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第二反应，就是我们的生命被锤击了，我们感觉被破碎了，我们靠着神，我们要一点点的收拾我生命的碎片，用圣灵来修补，让我们重新还有一个形状可以爬回来。 是在这个修补的过程，是我们可以赞美神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在修补的过程当中，神对我们的患难会赐下安慰，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感谢神。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给哥林多教会写这封信，一开始就写这句话：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写这句话表示哥林多教会也有问题，所以他告诉他们要用赞美神开始，他要帮助大家眼光需要转移，把你的手从你的眼睛前面移开，你看到神没有遗弃你，他是慈悲和赐安慰的神，这是神的属性。他在安慰方面不吝啬，他会赐各样的安慰， All comfort， 各样的安慰，所有的安慰。哥林多后书1:4，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能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一切患难，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会某种性质的苦难才会赐下安慰，好像身体的疾病神给安慰，精神的疾病神就不给安慰，或者婚姻中的难处神就给安慰，单身的寂寞他就不给安慰。不是的，保罗强调在一切的患难中神会安慰你，他是一切患难中都会赐下安慰的神。这里讲的安慰指哪些呢？有些是实质上的医治或者供应，有些是灵里的鼓励、肯定和力量。今天我们的经文有8节，短短的8节经文当中，安慰出现了11次，而且神的安慰它不是短期间的缓解，好像你吃头疼药，药效在的时候你就不疼，药效过了以后你又开始疼。神给的安慰是长期的生命建立，他会赐下力量更坚定。有位圣经学者 David Garland 他说，上帝的安慰使软弱的膝盖坚强起来，支撑起萎靡不振的灵命，使人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无穷无尽的信心面对生活的烦恼。所以简单来说，神的安慰会让神的儿女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各种的患难，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保罗不是在讲大道理，他在说他亲身走过的苦难。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8-10，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定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经历的是什么？他曾经感觉被压太重，他都感觉被压太重，一个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的人感觉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可是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他要靠谁？他要靠谁？叫死人复活的神。而且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曾经拯救还要拯救，这是他对神的盼望。我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你需要神在哪方面赐你安慰吗？是经济的苦难吗？是身体的苦难吗？还是关系的苦难？是你灵里的苦难，还是你心里的苦难？还是你所爱的人正在受苦呢？你有盼望吗？你曾经领受过神的安慰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神受苦的仆人就不应该再有苦难了，他已经把他的生命都摆上了，又放上时间，又放上金钱，又放上他的生命，他奉献牺牲了这么多，如果能留住，不是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好事吗？ 可是就像杨牧谷，还有最近我们听说的几位牧者得到癌症，而且是末期，会让我们不甚唏嘘。然而就像我说的，苦难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一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慈悲还有赐各样安慰的神。只为这一点，我们就要赞美神。虽然像那位坐轮椅的诗人，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诗吟哈，写诗的诗，轻盈的盈，他说我不愿意夸耀我自己的苦难，我只想夸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荣耀。当时我们在营会里面，大家在分享个人的见证，我想他坐轮椅来的，他一定有很多话可说，所以我请他说两句，这是他给我们分享的话。他说我不愿意夸耀我的苦难，我只想夸耀我生命当中的恩典跟荣耀。他们现在是靠他们的笔在写出很多见证，他们生命的见证。我说你们的肉体就是你们的祭坛，你们用你们的生命活得好就是你们的见证，让我们有盼望。他们是我在苦难中的老师，就像我们教会的 Michelle 还有以前的 Regina 姐妹，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老师。我求神赐给我们各样成熟的信心，用赞美感谢神来回应我们的苦难，这是第一个。在患难中我们仍要赞美神。第二个，患难中我们人对神有盼望。常常我们会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当我们发现我们生了某个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转向的是网络，你知道吧，网络上怎么说，然后第二个是找认识的在这个领域有权威的人他怎么说。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放在医生身上，某个有钱的朋友身上，或者某个有办法的官员身上，或者是身边的配偶可以给我一点安慰。我们想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安慰，找到资源，找到帮助。可是人不可靠啊，而且他们常常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比如说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过不去啊，生活总要往下走吧，或者说你怎么老是站不起来呀，你振作一点好吗，拜托你，你老是喊痛，你要人家还活得下去吗？人没有耐心你知道吗？可是神他永远都有耐心，神的爱无止境。面对苦难，每个人对痛的忍受力也不一样，走过的经验也不同，需要恢复的时间有长有短。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从人的身上找到安慰，我们更多时候是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听多了，他们时间拉长了，中国人讲久闭床前怎么样，无孝子，这样的状况很多人亲身走过。所以有的人会在其他的地方找安慰，购物、上瘾、工作或者上网，还有人说我吃冰淇淋，我心情不好我就大吃冰淇淋，这是寻求暂时的缓解，让人可以感觉到好像还可以做点什么，不会那么无力或无助。可是保罗说只有神他可以赐给我们所需要又不会消失的安慰，在哥林多后书1:4，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真正的盼望和安慰是来自神，是神叫耶稣从死中复活。我们还有什么苦难他不能够给我们安慰呢？保罗是建立在他自己亲身走过的经历，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曾经救过，人要救，这就是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建立在他的经验上面。旧约当中的大卫，他也多次从神得到安慰，他在正式登基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在逃的难民啊，他有数不清的仇敌，这中间包括扫罗王，他曾经走过丧子之痛，其中还有亲生儿子也想要追杀他之痛，他需要的拯救跟安慰很多呀，神也不断的赐下。 其中有一个是他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那一次他们被亚玛利人打得很惨，妻小都被掳走了，城也被烧毁了，弄得大卫跟他的随从赶去的时候，看到这是断简残环，就是大声放声大哭啊，哭到没有力气。不止这样，这些随从看到这个状况，非常的对大卫深怨，他们觉得是大卫害他们家破人亡，所以他们想用石头打死大卫。一个人落魄到这个地步还能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30章6节，在下一章我们看一下，大卫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那我这里列下来英文的翻译版本，信息版圣经， David strengthened himself with trust in his God， 他靠他对神的信心又有了站起来的力量。那 NIV 是说 David found strength in the Lord his God， 他在神里面找到力量。那这段经文如果你们去看信息版圣经，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 David's strength was in his God， 大卫他的力量是在神里面。你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需要一些安慰，我们需要勇气跟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忍受，还可以走得下去。从大卫还有很多圣经的人物，甚至还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真的会赐下勇气跟安慰，也会赐下勇气跟力量帮助我们走过，这是我们的盼望。可是这个盼望不是遥遥的、隐隐约约的、似有若无的，这个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是近在眼前的，是你可以紧紧抓住那样的实在的盼望。而且我们对神的盼望应该大过我们的患难。仔细思考我这句话，如果你的盼望小过你的患难，它就不叫盼望，你知道吗？那只是一般的 wish。 真正的 hope 盼望是大过你的患难。所以我也想让在座的你们想一下，你对神的盼望跟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哪一个比较小？你的盼望比你的问题是比较小还是比较大？你是半信半疑还是深信不疑？我们的盼望应该是来自看到苦难也许很大很难承受，可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它绝对会比我们的苦难更大。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多受苦楚多得安慰。你知道前多后多两个多翻译是一样的多字，可是在原文是不一样的。在翻译里面原文的下面哈，希腊文里的原文第二个多是 surplus， 是盈余多出来的多，满意的多。所以什么意思？你得的安慰会超过你所受的苦楚，更多更多的多。这已经不是收支平衡了，你受多少苦你就得到多少安慰，不是，而是你受多少苦你会得到更多，比你的苦更多超过的安慰。问题不在于神不给我们安慰，而在于我们不知道要去跟神支取这样的安慰。我们很多甚至是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隐藏躲在我们的洞穴里面，我们不愿意接收任何人任何神的安慰。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求助人求助网络，却逃离神，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每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投诉，我们要向神求告。也可以说受苦跟安慰是手牵手，所以这里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必须有，是对生活中的苦难我们要有一个接受的坦然，同时对苦难中的安慰我们要有领受的感恩跟盼望。所以面对任何的苦难要接受，坦然的接受，而不是逃避，不是否认。可是对能够得到的安慰，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而且有盼望。这是第二个，在患难当中我们对神仍然有盼望。第三个，在患难当中我们还可以去祝福他人， 这里有一句话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记得，受苦并非你个人的终点，而是祝福他人的起点。跟我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好吗？一起来，受苦并非个人的终点，而是祝福他人的起点。哦，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被你的苦难给定义了你的一生，你超越你的苦难，它是你可以祝福他人的起点。这是保罗他传授的重点。患难是在个人身上发生的，可你不要让患难成为你最终的结局，不让它定义你的一生，成为终身患难的受害者。你在患难当中得到的安慰，你也不要仅止于你个人，你要把你所领受的安慰拿去服侍安慰其他人。这是保罗的教导，在他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种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读这段话，我就觉得保罗写得好温暖哦。这一段文字有温度，你们知道吗？很温暖。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受苦，他在安慰哥林多教会的人，知道吗？我们所受的苦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受的苦对你们有好处。那你先试试会不会，我们受患难你们得安慰，我们得安慰你们也得安慰。你会不会觉得这两句话好像有点重复？可是其中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你知道走过就是他人的安慰，你走过你已经是他人的安慰。过来人，你总是能给其他还没走过可是面临同样苦难的人可以指路，你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你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你走过了，你指出来说这里有一个坑，你不要掉下去，这里有一条溪流，可以喝点水，怎么样，你不要摔倒，你爬不起来。他是一个过来人，所以他可以指出你要走的前面的道路。曾经得过癌症的人，他比较能够安慰得癌症的人。曾经走过死因幽谷的人，他一开口就可以切到你痛苦的核心，他可以说出别人说不清楚的痛，连眼泪的滋味都有点相像。自己走过，你在过程当中是怎样得到神的安慰跟平安的，你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盼望跟安慰。我在30岁左右曾经非常的恐惧父母会过世，我觉得那对我是一个不可承受之痛，因为我们离家很早，我们这种半个小留学生一直跟父母老觉得相处的不够，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龄自己做了父母了，忽然感觉很怕有一天妈妈过世或爸爸过世，有时候做梦会哭醒，梦到了会哭醒。永浩他的父母走得很早，所以这方面他是过来人。每一次我跟他谈到我心中的恐惧不敢想，他就跟我说，你记得一点，你记得这一点，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走过父母过世，然后没有一个人走不过去。他这样给我这句话，说的也对，对吗？有谁走不过去吗？最后都走过去了。然后我那时候担心说我对我父母做的不够，我会有遗憾。他是过来人，又跟我说了，不管你做多少，你总是会有遗憾。很奇怪哈，他这句话后来让我对母亲的走毫无遗憾。很奇怪，就是他这句话安慰了我。过来人他不需要讲很高深的道理，你知道吧，他是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他体会到的，他可以把他自己走过来的路，他怎么走过的跟你分享传授，让你也可以走过去。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走过患难会叫你们得安慰，就是我没有比你幸运，你们走的苦难我也在走，这本身就让大家很平衡了，不是吗？不是某些人特别幸运，好像什么苦百毒不侵，对吧？就是 我有这一天，他也有这一天，这本身就让人很有安慰哈。好，第二个，我们如果得到安慰，也会叫你们得安慰。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情，关于患难的一点内情，受苦的人还是有让他人得安慰、得拯救的能力。受苦的人，你不是完全无力，你还是有能力可以让他人得安慰、得拯救。你所得到的安慰，也能够建立他人忍受苦楚的耐力。所以走过患难以后，你等于是接受到一个邀请，就是神邀请你和曾经你这个曾经受苦的人和将要受苦的人去分享，把你领受的安慰带到一个跟你一样受一样苦的人生命当中。这是属于患难的关系层面，苦难是可以共同承担的，安慰也可以共同分享的。神赐下的安慰永远不应该只停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神赐下的安慰对你是一个呼召，你知道吧？你如果领受过安慰，你就有了这个呼召，你必须把它分享出去。我这边引了牧者Bill Aleph 他的一段话：痛苦破碎塑造教育和加深，这是苦难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打造。疼痛验证并做好准备，痛苦正确的回应给了我们一些话要说。如果你正确的回应，会给你一些话可以说。这是分享，跟人家分享你所走过的路。你知道圣经为什么会揭露很多的患难跟痛苦？神是要透过这些来提供我们一些解决的方式。主耶稣他会跟我们谈他将要走的路，保罗也跟我们分享他的苦难，我们也可以，你知道吗？在这里分享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说出你痛苦的故事。下一个，分享我们走过的患难经验，来见证神帮助人。下一个，好，这是第一个，是说出你痛苦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常常熟悉的见证。你可以用话语，你可以用文字，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讲的这些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谁会听到你的见证，然后他就从你简单的话语里面认识到你后面的那个神他是多么的慈悲，他会愿意寻求你后面那位神他所赐的安慰。这是分享故事。那第二个层次呢，是参与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还有一起走过，同时你给他一路打气鼓励跟同理。这是指进入到他人的苦难里面，你去服侍他的伤口，或者是给他陪伴，或者是带他去医院，把神的安慰带给他。你不见得一定要跟他经历一模一样的苦难，你才能够分享祝福。我们教会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曾经有几个，我就说我们教会的苦难其实蛮沉重的，加起来总数可能是蛮大的。可是我觉得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得癌症才能够去陪伴一个癌症的病人，对吗？我们都可以去陪伴服侍他人的伤口，我们不见得都要走过一样的苦难才能够陪伴。送饭食本身不需要有太大的智慧也可以做的，你不需要走过太多的路，你也可以去探望一个人的。圣经上说是一杯凉水，送一杯凉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是一张卡片，慰问的卡片，一个电话，一个简讯，你可以分享祝福，分享安慰。苦难的面貌也许不同，可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受过一些苦难，你可以让你从你这个最简单的经验里面去分享神怎么赐给你安慰的，神怎么建造你的，这样子我们都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分享。如果你不没有语言可以把安慰带给别人，可以多多祷告。我自己是一个文字人，我也常常会没有语言，我照理来讲拿起笔对我来讲不难，可是安慰的话我常常要祷告，祷告到我有语言我才敢开口。 所以我常常祷告神带领我看到一些亮光跟内情。如果你经历过神的信实，深深了解神在苦难当中彰显的品格，你可以提醒受苦的人，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是怎样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你也可以分享经文，说进他的心中，你可以为他祷告。好，第四个，在患难当中要请求他人代祷。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保罗是他们的老师，对吗？保罗应该是有所有的标准答案，谁也不会想到保罗还需要帮助。可是他开口，请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基督徒是可以用祷告来服侍人、安慰人、建立人。请求代祷，你是邀请走过或者没有走过的人一起为你代求。祷告是求灵里的守望跟祝福。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启齿，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怕他人家知道我们所走过的一些不幸，为什么？我们怕什么？怕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接到需要代祷的要求有点晚，你知道吗？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求告呢？为什么？当你不开口请求人家代祷的时候，你是失去灵里的安慰、守望跟支持的祝福，你失去了这个机会。我自己在想，也许很多中国人是像约伯的朋友，会不会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今天我们受到这样的患难，一定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亏心事，会不会有人会这样子看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错误的观念阻止我们去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走过苦难，或者我们失去在灵里面得到支援的机会？所以今天我请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对弟兄姐妹他们各样的问题的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要对对方有一份尊重，我们要节制我们自己的意见跟看法，不要论断。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处境不太一样，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跟方式也不一样，千万不要拿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要求对方来跟你比照。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变成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四个苦难原因的第三种，他人的索求跟压力。不要用你的经验去要求人家说，我是这样过来的，你一定也可以。我们可以鼓励，可是不能要求。不要批评别人他采取哪一种治疗方式，不要批评他怎么去对待他亲人处理方式，也不要去管人家怎么去管教他的孩子，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百分之百是当事人的问题，当事人的决定，这么重要的生命决定只有当事人能做，而且当事人是唯一的他必须在那个后果里面去活下去的人。所以他人无权执着。我们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祝福和守望。这有点像我们做成年子女的父母要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除非你被问到，你就不要去做他的军师或参谋。你的儿女不问你的意见，最好不要开口，你就是祷告跟祝福。同样的，对弟兄姐妹他没问到你，你就节制你自己的意见跟立场，我们只是为他祷告跟祝福。否则我们就成为，你越自告奋勇做军师参谋，你就越成为他另外一个患难。只有当我们的属灵环境够安全，有足够的信任以后，我们才有可能邀请弟兄姐妹跟神一起在祷告当中同工。保罗在这里他请求哥林多人为他祷告，他说出来了几个重点。第一个，你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帮助。第二个，为我们所得到的安慰跟拯救感恩。这里有个重要的关键，代祷是帮助的一部分。代 代祷是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众人的代祷一定会有恩典的，所以就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大家感恩的地方。所以简单来讲，保罗是这个意思，请你们帮助我们祷告神，请你们帮我谢谢神，就是这样。这是一句带着信心的话语，请你们帮我祷告，也请你们帮我们神将要做的这一切拯救先放上感谢。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基督徒面对患难要怎么回应。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一个，患难中怎么样，人要赞美神；患难中人对神有盼望；患难中人可祝福他人；患难中要请求他人代祷，记得了吗？赞美神，对神有盼望，然后我们还可以祝福他人，我们也要请求他人代祷。最后，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生命来面对生命中的苦难。老实说，谁也不敢讲谁的生命够成熟到承担生命当中的一切苦难，我不敢讲，你们敢不敢讲？没人敢讲。面对生命的苦难，我们永远都有脆弱的一面，会让我们害怕不敢面对。可是至少我们可以锁定一个标杆，一个榜样，让我们朝那个方向来装备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建立我们的属灵品格，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来面对生命当中可能会有的苦难。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他是拥有成熟信心的人。他面临患难是怎么反应跟表现？第一个，他会借他自己的患难来推展福音，传扬神是怎样的神，这绝对是第二反应，你们知道吗？多年在神里面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而且是不自觉的反应，因为多年都在神里面做神的事工，在传福音，所以碰到患难他会借这个来推展他的福音事工。第二个，他会透过自己的患难来安慰其他人，这有点像做父母的了。你知道我父亲95岁已经开始失智，他这一年你们没见到他，情况是更不太好。可是有时候他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很关心，跑去问说，爸你怎么样，拍拍他，他马上就回说，没事儿，没事儿，不要怕。这是他父亲的一面就出来了。平常他像小孩你知道吧，要用吃冰淇淋来鼓励他走路，他平常是像小孩，可是当我担心去问的时候，他父亲的一面马上就出来，不要怕，爸爸没事儿。所以我们如果有成熟的信仰，为父为母，像保罗，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我们还会去安慰其他人。好，第三个，透过患难邀请人服侍，自己走过，别人走过，我们会鼓励他们走过以后把你所得到的安慰去服侍他人。第四个，他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代祷，经历神，也许你的灵命扛得住，你扛得住，可是你还是邀请一起代祷，是让大家一起来经历神，见证神的作为。第五个，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他牧养跟教导羊群的主要内容，所以他讲的不是大道理，他讲的是有血有肉，道成肉身的道。最后，如果能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彼此安慰，我觉得是一件让人非常感恩的事。我祷告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不只是可以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喜悦，我们更可以分享我们的痛苦，我们可以彼此安慰，也可以彼此代祷。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一些不为人知的痛苦，可是我想告诉你，受苦不必是一件孤独寂寞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受苦，一起同得安慰，我们可以用从神来的盼望来彼此安慰，我们更要为患难中的安慰赞美神。请大家跟我讲最后这一句，我们要为患难中的安慰赞美神，我们要为患难中的安慰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跟世人一样都在经历许多的不幸， 都有各有各的患难，可是我们幸运的是有你，你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投靠的对象，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是慈悲的神，你从来不会对我们的苦难要头面。神，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已经习惯了要投诉，向你来投诉，也让我们习惯了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求告，邀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代祷。我们不要自己去扛，我们也扛不了，我们的肩膀没有那么强壮，我们的心没有那么勇敢，我们需要勇气跟力量，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谢谢你，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回到亲人的怀抱中了。不管我们要说什么，我们都全部把我们的破碎一片片放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帮我们拼凑，再拼凑回来完整。神，我们谢谢你，过去走过的路你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谢谢你，将来的路也因为有你我们才敢走下去。神，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心中有痛，自己觉得非常难以忍受的痛的，求你对他们说话，你自己光照他们，你赐下安慰。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